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12月6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协议谈判倒计时，中国豁免大豆和猪肉关税。美贸易逆差降至18个月低点，劳动力市场强劲。美参议员表示，中国拒绝美南访港，但美南可访台。
We always evaluate where, and I will say the we being typically the Indo-Pacific command leadership.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副部长鲁德表示，美国总会对军舰停靠地点进行评估。在时事经纬，我们会讲讲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谈香港问题，华为起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海军高官表示与中国一战并非必然，但必须随时备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在星期五将免除是部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以及猪肉的关税，此举被认为是北京为避免美中贸易战升级达成贸易协定而作出的善意表示。美国最近连接是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是涉疆的人权法案，引起了中国强烈的反应，舆论担心美中贸易谈判将会成为了中国报复美国的牺牲品。如果贸易协议不能够很快地达成美国原定对中国15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的新关税，将会在这个月的15号生效。观察人士认为，在这个时候双方似乎都在努力加紧谈判，力争在这个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从而避免对抗的升级。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12月6号发表的声明说，该个机构正在根据相关的企业的申请，开展部分大豆、猪肉等商品排除工作，对排除范围内的商品采取不加征中国对美国301措施反制关税等排除的措施。中国在去年7月为报复美国而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以及猪肉加征了 25% 的关税，而就在这个加征关税的决定出台的同时，中国北方是孕育出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非洲猪瘟很快扩散到中国各个省份，导致了猪肉产量下降 40%， 猪肉价格飞涨，民怨沸腾。而在这一场的瘟疫当中，中国屠宰了110万头的猪，约占中国全栏是总数三分之一。法国世界报曾经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2019年是猪年，猪象征着繁荣，但是正在是这个象征繁荣的猪年，中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这场危机。而中国大幅度提高美国大豆进口关税之后，转向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大豆产量是有限，不能够满足中国的需要，于是大豆市场上演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价格大战。美国在10月贸易逆差是降至近18个月的低点，暗示贸易将会有助于第四季度经济的增长。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贸易逆差下降 7.6% 至到是472亿美元，为2018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进口亦是出口双双下降。贸易流量的下降表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议程正在生效，但是有专家就表示，从长远来看，这个是对国内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是有害。备受关注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下降 1.1% 至到313亿美元，当中进口保持不变，出口增长 3.4%。 美国与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是跳升了 20% 至到164亿美元，进口创是历史新高。在华盛顿以及北京商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美国和其他的贸易伙伴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法国的紧张关系升级。特朗普政府认为关税是保护国内制造商免受不公平外国竞争的必要措施。特朗普指责中国、欧盟、巴西以及阿根廷等贸易伙伴令到是本身国家的货币贬值，损害美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另外，美国劳工部的报告当中表示，10月30号该州初次申请是失业金的人数经过季节性的调整之后减少1万人至到20万3千人， 为四月中以来最低的水平。路透社的分析师表示，十一月非农业的就业人口可能增加180,000人，主要是因为通用汽车大约是46,000名的员工是罢工的工人是复工。美国国会一位参议员是星期四表示，美国军舰应该是访问台湾。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是需要尽一切的可能支持台湾，如果有满足美国国军队和海军需要的话，这样是要给台湾。当日较早的时候，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国防战略落实的情况举行的听证会上，他是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是问前来作证的两位五角大楼的官员，中国拒绝美国军舰访问香港，美舰是否可以访问台湾，以显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鲁德就是这样
说。 We always evaluate where, and I will say the we being typically the Indo-Pacific command leadership.
鲁德表示，美国总会是对停靠地点进行评估。他想讲的就是，通常是印太司令部领导层决定是在哪一道的水兵是修整、港口访问等等的事宜的合适停靠点。联合参谋部战略规划与政策副总监阿尔文中将就补充话，这个可能涉及到海军上将戴维森负责的事务，但是副部长提到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评估，不理是加油还是普及，还是是港口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些事务。擅闯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静现在是已经被移交美国移民和海军执法局。33岁的张玉静目前被关押在佛罗里达州穆尔克文的移民局格拉迪德的拘留中心，目前还是不清楚他将会何时被遣返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涉疆法案激起中国强烈反应，贸易谈判恐成报复对象，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谈香港问题。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2月5日星期四指示民主党领导层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推进弹劾条款，他宣称特朗普滥用了职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简短但是重磅的声明之中声称，共和党人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发起对他的2020年总统选举的主要民主党对手之一就是乔拜登的调查，因而违反总统常规，违背捍卫美国宪法的就职誓言。佩洛西说，事实无可争议，总统滥用了他的职权，以美国这个国家安全为代价，谋求个人政治好处。佩洛西请求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基罗德·纳德勒、众议员同其他民主党籍的委员会主席起草弹劾条款。情报委员会星期三开始了弹劾听证。虽然佩洛西并没有提到时间表，但是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有可能在月底圣诞节休假之前表决弹劾特朗普。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对佩洛西的声明作出了回应，他表示无所畏惧。特朗普的推文说，一事无成激进左翼的民主党人刚刚宣布他们将会试图弹劾，但是特朗普说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特朗普争辩说，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打了两通完全恰当完美的电话，其中一通电话里面他请求调查拜登以及他的仔亨特·拜登为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工作的事情，并且调查乌克兰并非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说法。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干涉了美国选举，而乌克兰干预选举的说法已经被拆穿。在特朗普要求基辅方面启动调查之际，他暂时扣押了3.9亿美元的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几乎需要这一批援助抗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不过今年9月，特朗普在乌克兰并未启动调查拜登父子的情况之下为军援放行。特朗普又说，众议院朝着弹劾总统迈进，这些将意味着重要至极而且鲜少使用的弹劾行动来到经常性地攻击未来的总统，这些不是美国的建国先贤当时所设想的。好的一面是共和党人从来并没有好像目前这样团结，共和党人将会获胜。白宫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发推文说， 佩洛西和民主党人应当感到羞耻。唐纳德特朗普所做的只是令到美国这个国家带来蓬勃的经济、更多的就业和更加强大的军队，这些只是他的主要成就的少数的几个例子。大家盼望着参议院展开公平的审判。佩洛西说，特朗普扣押对基辅的军援，泽连斯基希望能够同特朗普举行一次关键的椭圆形办公室会晤，特朗普亦都迟迟不答应，以换取乌克兰方面宣布对他的政治对手拜登进行调查。在宣布要在明年11月大选挑战特朗普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拜登目前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民主党内很多反特朗普的众议员一直在呼吁弹劾特朗普，但是佩洛西曾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愿意启动程序。他曾经表示，弹劾总统可能会在政治上给了民主党造成不利，因为共和党人主控的参议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反特朗普的迹象，不可能表决罢免总统。虽然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提出的要求，但是参议院要将特朗普定罪还需要至少20名共和党人的倒戈。但是星期四，佩洛西援引了美国建国时的1776年独立宣言，他说特朗普的行为违背了美国建国先言的愿景和他的就职宣言，也就是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佩洛西说，这事关乎美国民主的成败，总统令到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行动，因为他试图再次为谋取个人好处而玷污了选举。总统从事了滥用职权、破坏美国这个国家的安全和损害美国选举完好性的行为。佩洛西又说，在美国没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佩洛西对全国发表这一番电视声明之前的一日，三名美国宪法学者对国会说，特朗普总统督促乌克兰启动对他个人有政治好处的调查，构成了足以弹劾的不当的行为。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请来的宪法专家就争辩说，弹劾特朗普的证据贫乏。司法委员会的听证是众议院民主党弹劾努力的一部分。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只是美国243年历史上第四位面对正式弹劾程序的总统。弹劾条款首先是由有41名成员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民主党人在该委员会有24-17的优势。历史上有两位美国总统，就是19世纪中的安德鲁·杰克逊和20年前的比尔·克林顿遭到了弹劾，但是参议院未能够将他们定罪和罢免。第三位总统理查德·里克松在1974年在肯定将会被弹劾的情况之下辞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针对中国扬言制裁香港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一事，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被中国政府毫无根据锁定的一些美国以及国际组织有权监督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问题，他们得到承认的在全球执行这个授权，在香港合法运行，多年来没有出现任何状况。这些组织早在香港抗议活动爆发前就有了，此后仲将长期存在，他们对香港目前混乱没有任何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声明中说，香港的抗议活动是北京不愿面对的事实，这个就是中国政府提供生活水准的改善仲是不够，人民有权在治理他们的事务中发言。1997年香港人民得到了有关这种权利的承诺，但是北京没有兑现，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而非人权推动者的有关活动。恩格尔的声明继续说，美国将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人民，他们敦促中共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污蔑诽谤或者是攻击这些组织，为避免香港动乱的罪责寻找替罪羊。佛罗里达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12月5号的声明说，问题并非只是贸易，大家不要忘记习近平何许人也，他是中共总书记，他将百万民众以宗教信仰和人权问题为由投入监狱，被监禁后中共可能摘取你的器官，中共同意接管香港之后将给予香港人这些基本权利，但是 中共試圖剝奪香港人的這些權利。習近平還承諾奧巴馬不要將南中國海軍事化。面對一個從來都不信守承諾的人，你怎能夠跟他去簽約？科斯特說他真的不相信美中會達成任何協議。關於美中貿易協議，科斯特參議員的聲明說，你們還要跟那些明知講大話成性、不可信賴的人簽多少的協議，前腳跟你談，達成協議後跟著反悔，不能夠跟這一類人打交道。美中不會達成協議，中共本性難改，他們盜竊、對民恐怖，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環境污染者、人權踐踏者，總是對美國講大話。美國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馬克魯比奧星期四的聲明，部分針對美國政府決策者。他說，美國的決策者跟不上中共的情況真是太多了，因為大家低估了中共的意圖，對他們並不是那麼嚴肅認真。最近泄露出來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習近平宣布在反恐、反滲透、反分裂的鬥爭中，中國必須動用其專政機關，對威脅其政權的人絕不深慈手軟。黨指的所謂安全，就是沒有國內外的這種威脅，這樣他的黨的雄心大志才能夠有無限發展的空間。魯比奧的聲明說，毫不令人意外的是，面對美國團結一致的姿態，北京不高興，因此攻擊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是一張廢紙，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特別經濟地位，為中共提供了巨大物質財富，失去流動資金的威脅無疑令人痛苦。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12月3日星期二以幾乎全票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這個行動在美中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震盪。雖然這個法案還未有經過參議院通過，距離送交總統簽署成為法律還有一段距離，但是觀察人士認為它的影響堪比甚至超過特朗普總統上個星期簽署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中國外交部、中國國家反恐辦、國家文委等八個部門12月4日星期三連接發聲，譴責美國國會的這個行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稱，該法案蓄意詆毀中國新疆的人權狀況，大肆抹黑中國去極化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惡意攻擊中國政府治疆政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對。華春瑩還重複了中國政府的一貫講法，稱涉疆問題根本不是人權、民族、宗教問題，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問題。中國在新疆建立的維吾爾人集中營地不是集中營，而是職業培訓中心，是給學員傳授就業技能的學習中心，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消除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華春瑩說，這個做法受到了2500萬新疆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亦都為全球反恐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外交部長秦剛12月4日召見美國駐華使館負責人柯有為，就這個的法案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借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秦剛指出，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新疆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美國國會上述法案將中方在新疆依法採取的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歪曲成侵犯人權，罔顧事實、顛倒是非、違背良知，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完全站在錯誤的一邊，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對。另外，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新聞發言人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中證實了上述召見，並表示 他们继续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并结束其两年多来在新疆使本国公民陷入恐怖的严苛政策。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必须遵守自己的法律及其与人权和基本自由有关的国际义务和承诺。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这一次的反应要比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更为强硬。中国这一次会选择哪一个方面作为报复美国的目标呢？舆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目前非常敏感的美中贸易谈判。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这个的意思。他在回复有关贸易谈判问题的时候表示，贸易谈判没有期限，中国将会采取措施予以反击。他说，你认为美国如果采取行动伤害中国利益，他们会不采取行动吗？华春莹说，他认为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必须要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3号一改前一段对本月达成协定的积极评价，突然表示这个协定可能会拖到大选以后。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同一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证实，有迹象显示谈判不会很快完成。他说，目前还未有安排高级别谈判，如果谈判没有重大进展，关税将如期生效。华春莹在12月4号明确表示，中国从来都没有为谈判设定最后期限。他说，他们不会为达成或者不达成协议设定时间期限。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自从去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中方没有说过什么时候达成协议。华春莹说，不断对外放风要达成协议的都是美国方面，中国没有说过。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科技巨头华为12月5号星期四在美国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请求法院认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有关禁止华为参与联邦补贴资金项目的决定违反了美国宪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5位委员在11月22号一致投票决定，将华为认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并且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客户动用85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购买这两间公司的设备或者服务。华为有30日的时间对此提出异议。华为在向位于新奥尔良的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之中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到支持他的决定违反了美国的宪法。此外，该委员会亦都没有给予华为就相关指控进行反驳的机会，违反了正当程序的原则。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星期四在该公司位于深圳的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 FCC 的这个决定违反了美国宪法，华为别无选择，只能够诉诸法律行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柏伊在上个月在宣布该委员会决定的时候表示，华为和中兴两间公司和军方有联系，受制于中国的法律，而根据中国的法律，他们有义务在情报部门提出要求的时候给予秘密配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4月亦都曾经无意通过的一项决定，禁止将政府资金采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的设备或者服务的提案。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仅仅因为华为是一间中国公司就禁止华为，不能够解决任何网络安全的问题。他说，美国农村地区的运营商包括蒙大拿和肯塔基的小镇、怀俄明的农村等地区的运营商之所以选择和华为合作，因为他们认可华为设备的质量和安全性。美国的威瑞森和 AT&T 这样的大型无线供应商长期以来一直避免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但是偏远农村地区的小公司多年来一直依赖这两间公司的提供的低成本网络部署。而美国联邦政府85亿美元的补贴目的是在于鼓励农村电信运营商在地广人稀地区铺设通讯网络，这个补贴是他们重要的资金来源。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说，华为提交了21轮详细的意见，展述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决定对偏远地区用户和企业的伤害，但是该委员会就无视所有的这些意见。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说，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发言人哈特不愿意对有关议题作出评论。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朱利安富对纽约时报表示，对华为来讲，对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法律挑战增加了他对美国政府表示抗议的分量，他们想表明华为是一间正经的公司，不是非法的。他又说，即使在案件之中取得了少少的胜利，使到 FCC 重新开始这个程序，对华为来讲亦都将会是巨大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新调查发现，抖音及母公司和华为等中国科技产业都密切参与了新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进行的镇压，并将研发的监控科技推向海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11月28号再度发布中国科技产业全球扩张的数据报告，显示除了大众熟悉的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公司之外，抖音母公司北京节节跳动和华为等在人工智能和监控领域拥有科技领先地位的公司，亦将开发的重点放在为政府提供维安服务上，最典型的就是对新疆地区提供协助，导致人权遭受大规模的侵害。报告发现，新疆网络警察2018年与抖音公司开始合作，建立了新型公共安全与互联网社会管理模型。今年4月，公安部新闻局与抖音的母公司北京节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要求中国公安部所属的各级警察部门都要开设抖音账户，提高宣传力度。协议要求节节跳动公司提高与警察部门的脱机合作。节节跳动公司充分利用政府推出的援疆政策，重点是新疆和田地区配合公安部门的宣传，手段是帮助地方政府和宣传部门使用节节跳动公司开发的今日头条和抖音应用软件。和田地区宣传部官员周能文今年4月就对能够使用抖音平台推广和田的形象感到兴奋。华为公司亦积极配合新疆公安部门的行动，公司推销的最成功案例就涉及与新疆公安部门的合作项目，包括为阿克苏地区公安局开发的模块数据中心，目的是满足公安产业的数字化要求。华为公司2019年5月在深圳华为总部与新疆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营造有利的公共舆论，内容涉及互联网基础建设、智能城市和 5G 建设。华为2018年与新疆公安厅并签署协议，在乌鲁木齐建立一个智能安全产业创新实验室。新疆公安厅副厅长范立新在签字仪式上说，华为一直都为公安厅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2014年，华为公司参加了乌鲁木齐召开的新疆反恐大会，被列为安全新疆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公司以后为克拉玛依和喀什两个地区的政府建立警察监控系统，受到新疆公安厅负责人的称赞。报告说，华为的贡献在于能够快速分析视频，并在视频数据库中进行精准的搜索，包括汽车的颜色、民众肤色以及移动的方向等。新疆自治区政府网站引述华为公司一位董事去年讲的话，华为与公安部门合作将开创智能警务的新时代，并帮助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智能的社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北京节节跳动和华为等科技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这些公司为政府研发的监控科技亦将跟随公司走向海外，值得西方国家警觉。 北京节节跳动公司女发言人王安娜就这份报告的内容做出回应，她说抖音允许个人和包括民事和执法部门在内的团体和机构开设用户账户，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平台允许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类似组织为犯罪预防警告等目的设置账户的行为类似，但是公司不生产、操作或者散发任何与监控有关的产品或者服务。华为公司发表的声明说，华为不代表任何客户操作安全城市网络系统，公司的产权销售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祭出网络大炮攻击香港抗议者论坛，面书起诉一家香港公司和两名中国人广告欺诈。美国财政部长表示，中国不应该再享受世界银行贷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除了用催泪瓦斯、水炮、橡胶子弹甚至是实弹瞄准香港的街头抗议者之外，中国政府又是使用强大的网络武器大炮来攻击香港一个广受抗议者欢迎的网络论坛。分析人士说，北京启用大炮这个目的是要彻底击垮连登讨论区这个民众分享信息、协调、组织抗议活动的网络论坛。美国的一个实验室的安全研究员多曼表示，中国当前发起的这一轮大炮攻击是开始于11月25号，这一轮的大炮网络攻击的目的是令到连登下线。中国使用的大炮攻击最早是引起了西方研究人员的注意，是在2015年，这种国家运营的网络武器可以在外国网络流量流向中国网站的时候进行拦截、注入恶意代码，再按照北京的意图将它重新定向于目标网站，进而是冲刮该个网站的服务。不过多曼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亦都是表示，目前看来北京利用这种做法达到目的的几率不大，部分的原因是连登拥有强大的缓解的攻击的手段，而另一方面这些恶意代码本身是存在着漏洞。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在星期四对一家公司以及是两名中国人提起诉讼，指他们是引诱是公众点击名人照片以及是虚假的广告连接，以便他们是安装恶意软件并且是投放在欺骗性的广告。被起诉的公司艾力科传媒国际有限公司总部是设在香港，在2016年成立。美国网络媒体的报道说，被起诉的两名中国人陈晓聪以及是黄涛，分别是来自湖北省以及是广东省。陈晓聪开发了恶意软件，黄涛则是负责了恶意扩展的分发以及是安装。脸书表示，被告有时是会使用名人有利的方法，在广告当中使用名人的图片来引诱是公众点击，在某些情况底下被告还会使用是障眼法，在脸书的系统以及是用户当中显示不同的广告版本，以此来掩盖广告连接的真正的目的。脸书说，这种做法违反了他们服务条款以及是广告的政策。脸书还表示，已经向广告受害者退款，并且已经是协助他们保护自己的账户。在中国即将举行世界律师大会的时候，近20个的国际律师界团体呼吁中国实施真正的法治，而非所谓的依法治国，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禁或者监禁的律师。中国将会在12月9号至10号举办世界律师大会，官方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说，这个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主办国举办的世界性律师盛会，包括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部等在内的19个国际团体星期五致函中国司法部以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指出中国现行的法律系统依然未能够达到最低的国际人权法标准，而且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是每况愈下，利用法律制度滥捕、任意拘留以及强迫失踪数以百万计的人。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认为，中国不应该再享受世界银行资助贫困国家的支持性贷款。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安东尼·甘萨雷斯询问鲁钦是否支持将北京排除在世界银行的贷款计划之外，鲁钦说他是同意。 老欣仲表示，今年较早嘅时候，美国前财政部长马尔帕斯当选世界银行行长，令到佢系有信心，相信世界银行会改变做法，使到贷款系更加公平。世界银行已通过贷款向贫困国家提供资助，但系众议员冈萨雷斯认为中国已经唔系贫穷国家。佢话目前世界银行贷款计划嘅批准门槛系人均国民总收入$6,975，而中国在2016年就已经是超过这个的水平。葡萄牙政府表示不会排除华为公司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美联社表示，葡萄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在12月5日对正在该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不会排除华为公司为该下一代 5G 网络建设系提供技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下个星期恢复停战谈判；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全球最聪明。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海军高官表示，和中国一战并非必然，但必须随时备战。
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上任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不到两个星期的托马斯·莫德利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套讨论会上说，他在主理海军事务的未来日子里面，将会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莫德利说，作为一个主题、一个象征和一项挑战，当这个世纪不断展开的时候，这个是美国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变了很多，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在南中国海处处逼人的动作，每个人都一目了然。莫德利说，美国海军必须随时准备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与中国的冲突明天就会发生，美国怎样办？在同一场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上将说，他平时的心态更多的注重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近期威胁。他还督促美国海军官兵摒弃美国与中国不会在中短期发生冲突的想法，并要求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吉尔代上将说，他真的在聚焦中短期，他往往不会以2035年的心态来考虑中国，他往往会以短期内可能出现麻烦这一项的心态来思考中国问题。这个不是说他认为美国不可避免会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海军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方式来应对可能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包括建立全新的舰队架构，以分布式的作战平台提高美军的杀伤力和在战场上的生存力。不过两位海军领导人承认，美军在准备应对与中国的潜在冲突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包括国防预算不稳、国防工业不够坚实以及军事科技人才不足。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个国际组织在对全球的80个国家15岁学生普查后认为中国学生最聪明。不过这一项研究的作者同时承认，接受普查的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只来自全国最富裕的4个地区，似乎并不能够反映中国整体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的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研究项目国际学生评估计划历时3年，对这些国家60万少年进行了阅读、科学、数学3项核心科目测试。日前公布的结果显示，按照4等评级，4等最高，中国学生的3项表现都是4等，远超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阅读和科学2项是3等，数学是2等，英国学生3项都是3等，新加坡学生2015年普查中曾经3项独占鳌头，这一次则位居第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涵盖的全球最富裕经济体国家学生的表现都被认为失望、无改善。彭博新闻社报道上述消息时称，正式结果显示中国青少年学生全球最聪明。该报引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的话，学校今日的质量将变成明日经济体的实力。 南华早报话，中国大陆学生全球最佳，新加坡同香港学生下滑。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无论从家庭还是学校，肯定都重视分数，因为这个是将来唯一的出路。他的感觉是，中国学生在学生时期学习成绩是非常好，但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研究能力，这个是致命。所谓最聪明，可能是指学习成绩和知识能力比较高。他还说，思想品德是中国教育必须强调的一件事，而且归根到底亦是一个分数，从小学就强制学生背核心价值观之类意识形态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中国最富裕地区青少年在全球教育普查中不得头筹。原来这项普查的中国学生都是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地。这家通讯社说，中国在普查中的成功很可能将受质疑，因为对中国全国最富裕地区的普查结果并不能够代表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千百万青少年的状况。2012年参加这项调查的中国学生都来自上海。福布斯星期二刊登联名文章指出，新的普查结果出炉，美国学生表现并非最佳，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年的高分又是一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考试高手创造。这项普查似乎忽略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大家在乎这个分数？这项普查的得分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者全球成功的联系在哪里？正是这一点研究报告并无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下个星期将在巴黎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目的在结束乌克兰政府军与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叛军之间长达五年的战争，这个亦都是欧洲峰会议题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在莫斯科的报道。
五年来，乌克兰政府一直同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展开战斗，超过13000名乌克兰人死亡。在这个期间，克里姆林宫一直坚称这些不是俄罗斯士兵参加的战争，参战的部队更名为志愿军，而欧洲大国多次试图通过谈判结束暴力，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上任了。泽连斯基是喜剧演员出身，因为在电视上扮演乌克兰总统而意外出名。在今年较早时，泽连斯基在一次压倒性的选举之中成为真正的总统。他对选民的核心承诺就是结束乌克兰东部的战争。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He promised peace. Tha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in his election campaign, and he tries to deliver.So we see a new flexibility on the Ukrainian side.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分析师安德烈·科尔图洛夫表示，他承诺了和平，这是他竞选活动之中的最重要的承诺之一，他希望能够兑现，因此他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有了新的灵活性，从而得以就具体问题达成一些协议。他取得的成功包括今年九月份的大规模的俘虏交换。在上个月，俄罗斯仲归还了一年前扣押的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不过几乎指责莫斯科拆光了舰上面的装置，令到它无法修复，这个友好姿态亦都黯然失色。不过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出一种泽连斯基效应，俄罗斯国家宣传机器妖魔化，乌克兰的强硬态度开始软化。
He's just a very popular figure here in Russia. He played in those television games in Moscow some years ago. His image is better as.
莫斯科居民谢尔盖话，佢喺俄罗斯只系一个热门人物。几年前佢喺莫斯科参加咗电视节目，佢嘅形象比前一任总统好。系噶，肯定系咁样。谢尔盖又话，佢更为友好，更开放。
There are millions of people in Russia who.Saw these performances and movies, and who loved that, who laughed at his jokes. He's funny, and an enemy shouldn't be funny. An enemy should be frightening.
另外，莫斯科社会经济高等学院鲍里斯·卡加利茨基话：喺俄罗斯有数百万人睇过呢啲表演同电影，佢讲嘅笑话令人发笑，佢好有趣。敌人不应该搞笑，敌人应该是可怕的，敌人应该是很吓人的，但是泽连斯基不是。但是这些笑声并没有传到顿巴斯，乌克兰仍然在寻求重新夺回 被亲俄叛军夺走的领土。俄罗斯坚称那里的地位独特，这些或者对这些独立共和国有影响，这些共和国连莫斯科都不承认。而他在华盛顿弹劾听证之中的配角身份，使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受到质疑。而此时正是泽连斯基最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鉴于这些复杂的因素，双方暗示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协议，可能是在巴黎和平谈判之中最容易实现的。这些朝着重建信任迈出的很少的一步，但是就是重要的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莫斯科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美洲犯罪团伙暴力活动激增，导致美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者增多。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当局努力打击黑帮和毒品走私，美国军方正试图提供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洪都拉斯的报道。由于萨尔瓦多这个合作安全地点的男女军人的努力，这些的毒品没办法进入美国。在这里，美国海军人员收集情报，在天空巡逻。
They will locate and attempt to isolate that target, and then they will call, try to call in a
CSL 科马拉帕指挥官艾迪森·丹尼尔宗教话，他们将寻找并试图孤立目标，然后请求调遣拦截人员和装备，或者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亦都或者是他们的东道国的合作伙伴。他说，冇边一日佢哋睇唔到联系人喺嗰度，怀疑系喺度走私毒品。去年美军南方司令部帮助截获咗280吨毒品，占该司令部从呢一度出动任务嘅大约三分之一，总共截获数万公斤可卡因。呢一个胜利榜形象化展示咗佢哋嘅成功。
Here's this one, $1.1 billion.
Pretty valuable board, huh?
Monetarily wise, billions is what we talk about. But the lives that we impact, it's.
丹尼尔宗教话，从金钱嘅角度嚟讲，系数以十亿美元计算嘅。但系谈到人嘅生命时，则系非常非常嘅宝贵。海上传输效率高，所以截获嘅毒品比较多。海军上将法勒负责美国南方司令部嘅所有任务。
We had.Very an excellent year in 19, fiscal year 19, but it's never enough.
法勒话，佢哋睇到2019年财年系佢哋非常出色嘅一年，但系呢个永远系唔够噶。美国对拉丁美洲嘅安全援助过去一直错综复杂。喺20世纪80年代，美国嘅禁毒战争以及将共产主义赶出西半球嘅决心，导致咗支持当地军队嘅政策，使当地人感到恐惧。
The unfortunate part was that they committed a lot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killed a lot of innocent people. And so,
美洲对话主席迈克尔·什福特话：不幸嘅系，佢哋做咗好多侵犯人权嘅行为，杀害咗好多无辜嘅人。因此，佢认为呢个系一个真正嘅历史疤痕。如今，驻邻国洪都拉斯嘅美军话，佢哋要使当地嘅居民成为佢哋嘅优先考虑。在圣佩德罗苏拉等地区曾经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因此这里工作的团队需要战时医疗团队的加入。
Things that you would see in combat zones, you know, like we talked about San Pedro Sula, with the machete injuries and with gunshot wounds.
美国陆军上校格兰维尔·亨德森说，你知道，我们讲到的圣佩德罗苏拉，这些地方就好像战场一样，会有刀伤和枪伤。他们还提供基本护理，包括牙科。
They pull three teeth out of a woman who has had no dental care in 10 years.
JTF 突击队指挥官艾替文·巴里上教皇，他们从一位十年没牙科护理的女人口中拔掉了三只的牙。他想他们正在改变他的生活，他决定留在这里。联合国估计到今年年底，中美洲将有50多万的人流离失所，这个正是美军希望改善的绝望处境。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洪都拉斯报道。大约一年前，美国之音因录制攀登国会山节目，与两名新当选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结缘。我们选择了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人皮特·斯托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凯蒂·波特，因为他们的当选，他们将所在选区从反对党选区变成了自己的选区。在最后的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回顾他们两个人今年取得的成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加州欧文的报道。
2019年一开始，凯蒂·波特，一个加州的法学教授，因为在众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对峙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而登上全国的新闻的头条。他的问询的语气当中带有美国中西部人的逻辑，这个令他是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当中。这个对新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就好像有一次一个陌生的人就在餐巾上面是写留言感谢给他。
I was on the phone, and they just handed it to me and waved and walked off. It's hanging on my wall in my office.
波特说他当时正在讲电话，他们只是将纸巾递给他，向他挥下手就走开了，现在他就挂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波特已经成为一个频繁使用推特的人，并且是首批支持弹劾总统的新科众议员之一。波特说，本届的行政当局拒绝遵守法治，而对于一个来自保守的奥兰治县的政治人物来说，波特的举动是非常大胆，他是该县这个选区历史上第一个当选的民主党的众议员。波特在一个选区的市民大会上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跟弹劾有关。
I would say that really reflects the district that I represent. People have strong opinions, and this is a divisive.
波特说，他想说这个是确实反映了他代表的这个选区，对于弹劾这个问题大家有强烈的看法，而且是分歧严重。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新科议员，波特明白要想向上爬绝非易事。
A very undemocratic place. Seniority typically determines control of committees, opportunity.
波特说，国会众议院是一个不是那么民主的地方，资历通常决定了谁来到控制委员会，谁能够进入领导层，这里的传统是等到轮到你出头的机会。在任职的第一年，波特议员就支持了22项法案，但只有一项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个法案是允许候选人将竞选的捐款用作应急款。越来越多好像波特这样的女性正在攀登国会山的道路上前进。近130名女性和波特同一年参选，而且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创下纪录。其中一个女性是波特的前哈佛大学法学的教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排名领先的伊丽莎白·沃伦。2019年11月，波特在他的家乡爱奥华州为沃伦助选。沃伦曾经大力支持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波特的竞选。
And I remember saying to her, I don't feel like I found my way yet. I don't feel like I found my voice.When she called back a couple months later after I had questioned,
波特话佢记得佢讲过，佢觉得佢仲未有揾到自己嘅路，佢感觉仲未有揾到自己嘅声音。喺佢质询咗几位嘅企业高管之后，沃伦就几个月之后打电话俾佢话，佢认为波特系揾到自己嘅声音。呢个意味住波特敢于挑战众议院嘅固有嘅城规。万圣节，波特扮成蝙蝠女出现喺众议院，就弹劾程序投票嘅投票现场。共和党人指责波特到处是蹦蹦跳跳，没认真对待弹劾。波特对这个批评不屑一顾。不只是共和党人将矛头对准了波特，一些来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特殊的利益集团也都就他的投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I never think about those things. I'm thinking about each vote. One at a time. Who do I represent? What's at stake in this vote?
波特说，他从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他考虑的是每一次投票他代表谁，这次投票关乎的利益是什么。现在他的关键就是明年是是否连任，这个将会可能是一场艰难的竞选。波特已经为这场的竞选筹集了$2,500,000，5个共和党人已经联合向他发起挑战，希望帮共和党重新拿回这个职位。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加州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最致命的大火发生至今已经一年，它摧毁了 90% 的天堂镇，有85人丧命，废墟已经被清理，空地仍然存在。大多数的火灾幸存者分散在其他的城镇，但是有一些人已经搬回天堂镇，梦想住小镇有一日会再度充满活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加州天堂镇的报道。
This is where I brought my kids home. It's where they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这个是他带小孩子回家的地方，那个是他们学习骑单车的地方。天堂镇一年前遭遇大火，幸存者一无所有。洛里霍恩伯克在这里的生活记忆中只剩下一块的石板。
You lose your house, you lose your church, you lose your shopping center where you knew everybody.
霍恩伯克说，你失去了房屋，失去了教会，你失去了购物中心，在那里你认识了所有人，你失去了邮局，你的一切都没了，因为没人住在那一度。你的邻居现在住在洛杉矶，你的另外一个邻居住在田纳西州，你知道你再也都不见到他们。失去的不单止是房屋，还有整个社区。霍恩伯克找到了一位邻居，就好像发现了珍宝一样。
I'm so glad you're coming back.
霍恩伯克说，你回来我太高兴了。当电线引起的大火烧毁整个城镇时，霍恩伯克和他的两个成年子女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家人住在天堂镇不同的房屋里面。
And I ran out without any shoes, ran out without anything because things were exploding all the way around us.
霍恩伯克说，他没穿鞋，也都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走了出来，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在爆炸。霍恩伯克起初不想回来，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布列塔尼·李查森想回来。
This is where we were raised. This is where we everything was so familiar to us. We knew where the closest store was.
天堂镇居民布列塔尼·李查森话：呢个系佢哋长大嘅地方，呢一度有佢哋熟悉嘅一切。佢哋知道最近嘅商店同最近嘅医院喺边度。呢个系佢哋成长嘅地方。霍恩伯克话：呢个系佢哋嘅心。而李查森则话：天堂镇系佢哋嘅归属。霍恩伯克话。洛里和他还选择了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需要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他们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洛里霍恩巴克的丈夫乔恩拥有一家建筑公司，他说这个就是他们重建的过程，他和他的女婿以及团队正在用自己的双手进行重建。霍恩巴克说，这间房屋得到了大火后的第一份重建许可证，现在工作对他来讲有更大的意义。
You know, I live here. This is my town. It's part of me. You know, it's in my heart. You know, I mean, you want to be part of the repair.
他说，你知道他住在这里，这个是他的城镇，这个是他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他想大家知道他的意思，他想成为重建的一部分。
I'm actually very proud of the speed of the town that's recovering because.We worked together. We worked as a team. Everybody did, even if.
实际上，佢为天堂镇嘅恢复速度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哋知道佢哋一齐工作，佢哋作为一个嘅团队，每个人都参与咗，即使佢哋系陌生人。霍恩伯克一家喺天堂镇买咗呢一栋冇被烧嘅房屋，而家呢一间屋里边住咗十二个人，包括佢哋嘅成年子女、佢哋嘅家人同其他嘅亲戚。现在很多树木都没有了，他说所有树都会回来，这里很美很安静，它将变得更好更美丽，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强大，他们有毅力。随着天堂镇的重生，霍恩伯克希望更多人会回来。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加州天堂镇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旧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